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为什么会一起来口唱心和的赞美神？不是因为我们的情绪感动，不是因为我们的头脑清醒，那是因为我们里边有神的灵在催逼我们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他。那我们今天继续的讲活在圣灵里的第四讲。那我们看到我们之前已经有三次谈论圣灵，第一次跟第二次是谈论圣灵是谁，他是神，他的工作是照亮基督，他好像是一个聚光灯把我们引向基督，照亮基督。然后我们再谈到圣灵的作为。那我们上一次第三讲我们提到圣灵是赐生命的灵，那我们今天来讲圣灵的同住。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常常会有一种焦虑，我今天没有感觉到神，是不是圣灵离开我了？我如果软弱了，我犯罪了，神是不是不爱我了？圣灵是不是离开我了？我们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，他祷告的时候非常的感动，会有哭泣，会有流泪，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，但是我什么感觉都没有，那是不是我就没有圣灵？我怎么知道我里面有圣灵？所以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一种叫做属灵的焦虑。我说这是一种属灵的焦虑，因为只有里面有圣灵内住的人才会担心我到底有没有圣灵，而里面没有圣灵内住的人他根本就不关心有没有圣灵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这是一个我把它叫做属灵的焦虑，但是焦虑终归不是好事。我们要照着圣经来清清楚楚地认识神是怎样把圣灵赐给我们的，他在我们里边要做什么样的工作。那我们有一种弟兄姊妹，我把它叫做感觉主义，他追求一种情感，追求一种感觉，他把圣灵内住的确据建立在情感的波动上，他感觉到了他就有平安，他感觉不到了他就很焦虑。所以这样一些弟兄姊妹，他会不断地去追求新的体验，追求一种感觉的认证来确定自己有圣灵的同在。我把这样一些弟兄姊妹叫做感觉主义。那另外一些呢，我把它叫做理性主义。他就说圣经说得很清楚，我们有圣灵的同在，有客观的真理，那不就够了吗？他们缺乏一种内在的主观的一个见证。所以这样一些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看到好像是很正统，但是叫做冰冷的正统。我们在宗教改革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在16世纪德国宗教战争以后，教会就陷入这样一种冰冷的正统。这个牧师这些教会他们很强调路德宗，就德国的教会路德宗，他们很强调这个教理的问答，很强调教义的精确，但是缺乏一个火热的心，缺乏每个人与神直接的交通。所以到18世纪初的时候就出现了近前主义，我们看到近前主义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现的。所以这个是两个比较明显的方向，两个极端，可以说极端啊，不能，其实不是真理上的极端，就在这个事情的态度上它会有两个极端，一个叫做感觉主义，一个叫做理性主义。那圣灵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呢？圣灵借着圣经告诉我们，圣灵的内住是客观的事实，不是说我感觉到了就有圣灵， 我感觉不到就没有圣灵，所以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。但是圣灵的内住又有主观的见证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他的同在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我们怎样知道我们经历 他的同在，他的同在到底是什么一个样子的。我们首先看看耶稣基督是怎样应许圣灵的同住的。约翰福音第14章16到20节是这样说的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。另外赐给你们，说明耶稣基督就是一位保惠师。现在耶稣基督要求父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所以这是清清楚楚的应许，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不再像在旧约时代，有时候在，有时候不在，需要的时候在，不需要的时候不在，这个人顺服的时候在，不顺服的时候圣灵就不在。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应许乃是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是真理的圣灵。所以圣灵是真理的圣灵，它不是一个感觉的圣灵，圣灵必然伴随着真理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。世人是不认识这位圣灵的。圣经里凡是说到认识的时候，不仅仅是知识的认识，乃是一种亲密的关系啊，不是说我认识我知道那位电影明星，乃是说跟这位电影明星吃过饭，一起玩过，有彼此的相交。所以耶稣说你们却认识他。我们会认识圣灵，当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会认识他，因为我们都读了圣经，因为这个圣经就是这位圣灵写的。当我们读熟悉一本书的时候，再看到这位作者，我们会非常的亲切，因为我们透过他的著作太熟悉这位作者了。圣灵就是圣经的作者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所以圣灵会常与我们同在，也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他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到那日，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边。这是说，当圣灵来的时候，他是基督的灵，圣灵是基督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。基督到天上去了，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基督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在他里面，他在父里边，他也在我们里边。所以圣灵与我们同在最重要的工作，圣灵内住在里边最重要的，不是他在我们里边，乃是把我们带到基督里边，把我们带到与基督的联合里边。所以这是圣灵内住最重要的工作。圣灵内住不是给我们一种特殊的能力，不是为了给我们一种特殊的感觉。圣灵内住会不会给我们能力，会不会给我们感觉呢？会的，但这不是他的主要工作。圣灵的内住乃是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里边，基督也在我们里边。所以当我们这么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就应当把一个概念放到心里边，非常清楚的，圣灵是神，它不是物质，不是水，不是空气，不是一团什么东西，电磁波。所以当我们说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不要把它想象成一团气在我们里边。因为圣灵是创造主， 他是在受造界之外的。当我们说受造界之外的时候，你也不要把它想象成受造界是个框子，然后神在外面，那我们还是把神放到另外一个时空里去了，只是更大一点的时空。所以这是一个奥秘，我们要头脑很清楚，一定不要用任何受造物物质去想象圣灵。所以有些人说这个魔鬼来找我，找敲我的心门，我一开门，圣灵在我们里边啊。魔鬼说对不起，这找错人了，这个是个比喻啊，比喻的时候可以这么说，但是我们一定不要把圣灵想象成它是一股气在我们里边。就像这里说，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边，你们在我里边，我也在你里边。你也不要想象成用我们物质去想象，否则物质你怎么能实现一个东西在另外一个里边，另外东西也在这里边呢？这都是属灵的比喻。所以圣灵内住，不是说圣灵是一股气住在我们里边，而是说圣灵完全的掌管我们，与我们同在，不离不弃。至于他怎么离不离不弃，你不要想象他在左边他在右边，圣灵是灵，灵是超越这个时空的，他不在这个时空里面，他要进入这个时空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照着圣经去理解就行了，千万不要用物质去想象。所以这里说他在我们里边，我们就成了神的殿，我们成了神的殿。所以哥林多前书6:19-20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所以当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每个基督徒就成了行走的圣殿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行走的圣殿。不是说圣灵是一股气在我们里边，是我们这个人已经被神拥有了。所以说我们是重价买来的，要在我们的身上荣耀神。所以我们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，圣灵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神的殿，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，彰显出神的荣耀。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，他不会突然变得完美的，圣灵内住就会让我们结出内住的果子，圣灵掌管着生命的果子。那这个果子不是突然变得完美，而是方向完全的改变了，方向完全改变，我们生命的方向完全改变了。所以一个圣灵内住的人，以前可能觉得说谎是很习惯的，张口就来，但现在觉得不舒服了。以前犯罪我们是享受犯罪之乐，我们犯罪得了惩，我们沾沾自喜，我们现在不再习惯于犯罪了。这个不是道德自律，而是生命的转向。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一些还没信主的人，他表现得很像基督徒，但他其实没有圣灵的内住，他只是一个道德的自律，一个很有道德的人，他靠着自己的道德观，他竭力地维持一个好人的形象。有圣灵内住的人不是这样的，有圣灵内住的人不是自己强装出一个道德，是圣灵在他里边不断地会去提醒他，把他生命的方向整个就扭转过来，让他在淤泥中不再习惯。我们以前的生命好像是一只猪，躺在猪圈里边，躺在泥浆里边打滚是很舒服的，但是我们有了圣灵以后，我们的生命不再是一只猪了，我们躺在泥塘里边，可能还躺在那，但是我们会觉得越来越不舒服。这就是圣灵内住的一个表现。圣灵的内住，圣经用了几个词儿来描述这种内住。首先是圣灵的印记，圣灵是作为神给我们的印记。以弗所书1:13说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 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神应许我们这个圣灵作为印记。印记，古代的印记有三个作用。第一个叫做代表是真的，盖了个戳，说明这是正品，不是赝品。第二是盖了个印记，代表所有权，这个东西是属我的，我的印如果盖在那上面，说明这个是属我的。第三个是一种保护，要是国王的印记印在上面，没有人敢碰的。所以首先它是代表一个真实的，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了他，就立刻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必去靠主观的感觉去感受我到底有没有圣灵，圣灵是客观存在的，这个印记是客观存在的，我们不必等到这个感觉到的印记才相信它存在。就好像一个小婴孩，一个新生的婴孩，他生下来就是有 DNA 的，他自己一点都不知道，但是这个 DNA 会在他生命里发生作用，会让他长成该长的人。圣灵这个印记代表我们这个生命是真实的，我们虽然没有感觉到它，但是它在我们里边做工，让我们能够渐渐的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就好像那个小 baby， 新生的小 baby 会渐渐的成长，虽然不是完美的，但是方向是明确的，就是向着神的方向成长。所以圣灵的印记，圣灵在我们里边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生命是翻转，是真实的。我们会逐渐的发现，哎，我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不是道德主义，道德主义很明确，是我装出来的，我知道规条有一二三四五，我照着这个 规条去做。这个道德主义跟圣灵有什么区别？道德主义就是把神的律法打折，登山宝训十诫我们其实是很难的，我们做不到的，然后我们把它打折，打折把它标准从100分降到50分，我们恰恰能够够着，然后我们完成了这个50分的标准，我们就觉得我们很有道德，我们是个很好的基督徒，这叫做道德主义。圣灵不是这样的，圣灵的做工是觉得我越来越不符合神的标准嘛，因为我的生命方向改了，我发现我达不到神的标准，我没办法靠我自己去满足神的标准，所以我只能仰望基督。圣灵把一切的工作都是把我们带向基督，然后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逐渐的活出来，我们会越来越像基督，越来越离不开基督，一步离开基督，我们就马上像大卫一样，就啪一下就摔倒在深渊里面，就立刻就犯罪。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跟道德主义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圣灵的印记，当你的生命发生这样的改变的时候，不是你按照那个道德主义的标准一二三四五，然后你做到了，你觉得是个好基督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你发现你越来越渴望按照神的话语去做，然后你越来越发现你其实做不到，因为你越做你才越知道啊，神的话语原来是这个意思，原来你以为你可以爱人如己了，当你履行神的话，你发现原来你那个爱人如己只是你跟那个人关系很好，你所以才爱他，当那个人恩将仇报的时候，当那个人不领情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其实这里边根本就没有爱心，然后你才会发现啊，原来爱是这个意思，爱是个决定，跟被爱的人没有关系，耶稣基督爱我们跟我们没有关系，耶稣基督决定爱那些定他的人，耶稣基督说天父啊，你原谅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知道，然后我们发现这个完全不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，然后我们就要依靠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印记代表的真实， 我们不需要去寻求一种感觉，是客观存在的。当我们信了基督，一信他，我们就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，然后我们生命就会开始成长。第二个，圣灵的印记代表的主权。罗马书八章九节说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边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所以当我们里边有这个圣灵的印记以后，我们就是属基督的，我们的所有权，我们的主权就属于基督了。我们这个人就不再属于自己，不再属于世界，也不再属于撒旦。我们是神的产业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财宝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婚姻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工作，全部都是属于神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被神印过的，神用圣灵印在我们身上。当神在我们身上敲了个印的时候，就像以前的人在马、在牛身上盖个印，证明是属于这个主人的。我们在里边有了圣灵以后，我们就是属神的了。但是我们不愿意承认，这就是我们成圣的过程。基督徒成圣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挣扎，是一种想夺回主权的一个挣扎。我们的焦虑，我们的成圣上面的软弱，都是我们想夺回主权。我们可能不知不觉的，我们并不是有意识的要从神那里夺回主权，但是我们不知不觉的以为这个事情是属于我管的。神管大事，我管买菜，买菜是个小事，我管的。上饭馆点个菜，在家里打扫卫生，给孩子喂奶，这个事儿属于我的。弟兄们，圣经说不是这样的。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，神用圣灵印了我们，我们一切的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生命，全部都是属于神的。我们要问神，你要我做什么？神，你要我怎么买菜？所以有时候我发现这个做长老是真是 是很危险的一个职业。一不留神在大中华就遇到了熟人，其实也不太熟啊，因为他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。我就跟我儿子说，我要是在这使劲掐那个苹果，别人看到了不就完蛋了吗？所以去大统华，你也知道你是神的人，不需要我一个道德主义，我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，弟兄姊妹，不需要的。圣灵在我们里边，因为神在我们里边印了个印，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人，所以我们会在一切的压力面前安息。当我们的生活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跟神说，这是我是你的人。所以神有时候我们常常要在神面前抢夺这个主权哈，神就会让我们进到一些难处里边。到了难处里边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啊，原来我是神的人，有这么多的好处。我赶紧回到神面前说，我是你的人。我们前段时间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奉献孩子，我就跟他说，当你把孩子奉献给神啊，就是奉献你婴孩奉献你，剩下你不用管了，都是神的事儿。这孩子吃什么喝什么，将来考什么学校，怎么成长，不要去管了，神负责，神负责。因为我的儿子，我的女儿当时就是这样的，因为这个孩子的所有权是属于神的，神当然会负责。所以你可以安息，你不要去焦虑，你不要去很紧张的要上各种补习班，好像不上这个补习班你就不能上这个大学，进那个公司。神的安排是最美善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印记代表着所有权，代表着主权。当我们这个人属神的时候，神就服，我们就是神的资产，神必然会维护他的资产。所以圣经说，你不需要去担心吃什么喝什么，那都是外邦人关心的。我们即使在最苦难时最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仰望神，我们可以蛮有信心的仰望神，来到神面前说，谢谢你借着这个难处提醒我，因为我一直把自己当作自己的主人。 现在难处来了，我知道我最好不是自己的主人，因为我没办法掌控自己的人生，最好你是我的主人。所以圣灵这个印记代表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，第三圣印记代表保护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，不要叫神的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，受了他的印记做什么呢？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神在我们身上盖一个章，这是神的，谁都不可以碰，撒旦不可以碰，仇敌不可以碰，因为这是属神的，神是宇宙的大君王，没有人敢碰我们，只有我们自己会不老实。所以前面一句说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你不需要担忧外面什么环境，什么撒旦，什么世界，你要担忧你自己的心。当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听，我们要听。所以圣灵的印记是保护，它放在我们里边，我们就能保守我们一直到永远，撒旦不能夺去我们。这个印记是神盖的，不是我们自己盖的，所以绝对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消失。神是睁着眼睛在我们身上盖这个印的，神不是闭着眼睛。我不知道你明天会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你后天会怎么样，然后稀里糊涂盖了个印，明天一看你这个人软弱了，后天一看你这个人又跌倒了，神说 surprise， 大吃一惊。神绝对不会大吃一惊的，神是睁着眼睛在我们身上盖这个印记的。所以当我们陷入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坦然的来到神面前说，阿爸父，我现在软弱了，求你扶持我。你不需要担心说神不爱我了，因为我不像样，因为我考试不及格，所以爸爸不要我了。爸爸永远都是要你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的印记，圣灵是印记，圣灵也是凭据。所以圣经用两个词来描述圣灵的内住，它的功用，一个是印记，印记代表的我们是真实的，属神的，这是神的有效认证。印记代表着我们的所有权，我们的主权属于神。印记代表着我们受神的保护，可以一直到永远。圣灵也是我们身上的凭据。凭据是什么意思？凭据这个意思是个商业用语。有些今天有一些翻译圣经的人，他说圣经有些词儿是文化的背景，当时文化背景，有些词儿是法律的用语，比如说称义，这是法庭的用语，有些是商业的用语，比如说凭据，这个凭据就是预付款，就是定金。他们说这太熟了，让我们太俗了，我们换一个词儿更好听的，用关系啊，用什么爱心啊，用这些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翻译圣经应该规规矩矩的按照它原文的意思翻译。所以神借着这个词儿来告诉我们，凭据这个词儿，包括前面印记这个词儿，都是有意义的，在他那个当时文化，它有的意义的。凭据是预付款，当人要从你这儿购买东西，花10000块钱，他先给你预付款100块钱，这个预付款是那10000块钱的一部分，跟那10000块钱是一样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它也是钱，它只是那一万块里边的一部分。所以圣灵是得基业的凭据。格林多后书1:21-22是这样说的，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告我们的就是神，他又用印印了我们，并赐圣灵在我们里边做凭据。神告诉我们，我们将来必然有得荣耀的一天，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呢？我们是活在时空里的人，我们是受造物，我们没有那么高的觉悟，说白了就是这意思。所以神怜悯我们，神赐一个凭据给我们，在我们里边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确确实实的得着那个基业， 那怎么办呢？他就把那基业的一部分先给我们，这就是凭据的意思。当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经常开玩笑哈，说这个某某某某弟兄他在天上是得一个大 house， 那某某弟兄他在天上这个因为他的功劳小一些，所以得一个 apartment。那有些有一个姊妹说，哎呀，我也没那么大雄心壮志，我也不要在天上拿一个海景房，我只要一个 apartment 在进天国就行了，我在天国打扫卫生就可以了。所以我在地上不需要那么追求，不需要那么多侍奉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开玩笑哈，就是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不太明白，又经常用这种开玩笑。但是我们知道天上的基业它不是一个海景房，不是一个大公司，不是一片土地，那基业呢是耶稣基督自己，是基督自己。所以基督把他的灵基督的灵，圣灵，借着圣灵预先的赐给我们，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预先品尝将来天上的滋味，让我们预先品尝将来天上的滋味。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将来天上是怎么样的，所以神就经常兴起一些小小的风浪，就像门徒不认识耶稣是谁，神就兴起一个风浪，让门徒去呼求耶稣，然后他发现耶稣，你这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个人居然能够平息风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也常常让我们陷入一些难处里边，因为当我们没有难处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花香浪漫、春光明媚的时候，我们很少会想到神。但是当乌云来的时候，当风浪起来的时候，当我们发现自己搞不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回到船舱里去呼求耶稣，呼求基督，那就是圣灵，圣灵在我们里边。所以神把圣灵放在我们里边，让我们呼求他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祷告其实是什么，神让我们向他祷告，圣灵在我们里边催逼我们向圣父祷告，而圣子在圣父旁边替我们代祷。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实际上是与三位一体的神一起交通，我们其实是来到宇宙的中心。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在祷告的时候闭上眼睛，觉得自己是宇宙的中心，这感觉没有错的，因为宇宙的中心就是神。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就是圣灵在我们里边，圣灵是得基业的凭据，所以他在我们里边，让我们能够与圣父有个美好的交通。你不管怎么跟神祷告都行的，我们不需要有个标准的格式的，因为祷告错了，耶稣基督在旁边替我们代祷，会纠正我们，圣灵会用说不出叹息为我们祷告，圣灵会帮助我们渐渐的学会怎样按照神的心意正确的祷告。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神给我们一个凭据，让我们今生在还没有到永恒里去的时候，我们就预先尝到原来与三位一体的神相交乃是这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对神话语的渴慕，我们在绝望中仰望神，我们在病痛中呼求神，我们在祷告中流泪，我们经历了一种圣灵的安慰、平安、喜乐，那都是这个凭据。这个凭据就是预付款，就是天国基业的一部分。所以当我们在如此的环境中享受到一次甜蜜的时候，享受到喜乐，享受到平安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告诉自己，我们就要提醒自己，这就是天国的一部分，这就是天上基业的预尝。这样我们就不会有像很多人那样觉得很担心，我到天上多无聊啊， 因为你看启示录都在赞美，我这个又不爱唱歌，那有些爱唱歌的弟兄或者姊妹他可能很高兴，我是很不高兴，因为天天就是除了唱歌就唱歌，好像很无聊。弟兄姊妹，不会的，当我们在今生预尝这个永恒的基业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再觉得无聊，你就会渴慕那个基业。而这个凭据不是我们自己努力去，我们要做的是顺服圣灵。顺服圣灵，什么叫顺服圣灵？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就是圣灵在催逼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。当我们不想祷告的时候，就是圣灵催逼我们该祷告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要依靠圣灵祷告。所以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给我们一个祷告的机会，品尝永恒基业的机会。所以这是凭据的第一个意思啊，就是预付款可以让我们预尝将来的基业，这个预付款也能确保我们能够得着将来的基业。以弗所书1:14说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这个凭据交给我们是说，神之名我们将来一定会身体得赎，得着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圣灵的凭据不是让我们感觉变得好，而是让我们在最痛苦的时候，最绝望的时候，仍然离不开神。在痛苦中的祷告本身就是圣灵在我们里边做凭据的一个证据，因为这个凭据保证我们绝对确定一定以及肯定能够得着将来的基业。所以无论我们怎样痛苦，怎样低沉，我们发现我们都在祷告。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在说，为什么我这么倒霉，我这么爱主，这么尽虔的学习，居然失业了。圣灵的凭据，因为我们在失业中也在呼求神，所以圣灵要借着各种环境让我们经历它，我们经历那个永恒基业的甜美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应当做的不是去抱怨，不是去质疑神啊你为什么，而是要感谢神，你又给我一个机会，你又催逼我来到你面前。圣灵是凭据，凭据可以激发我们渴望得着完全的基业。格林多后书5:4-5是这样说的，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，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乃是愿意穿上这个，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。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，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。所以当格林多后书保罗说到他自己的时候，说他其实并不介意在这个帐篷里叹息劳苦，就是他在这个身体里边，在这个肉身里边劳苦，他愿意摆脱这个身体，因为今生劳苦谁都不觉得是个享受。但他不是想脱下这个，乃是愿意穿上那个。他不是因为厌烦今生，他不是因为厌世。所以基督徒盼望永恒不是因为厌世，基督徒盼望永恒因为是愿意穿上那个，是因为渴望那永恒的基业。为什么我会渴望那永恒的基业？因为我们已经经历了圣灵，因为圣灵作为凭据已经让我们预尝了将来永恒的基业，因此我们就渴望那永恒的基业。所以基督徒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一个真正经历的圣灵，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，当他在病痛中的时候，当他濒临死亡的时候，他是盼望见主，他不是害怕见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对天堂、对见主面一点盼望都没有，一点渴望都没有，我们每天的祷告就是 我怎样在地上过得更好，怎样让我们的家庭更加的幸福，怎样让我们的关系更加和睦，我们就要来到神面前祷告说，是不是我让圣灵担忧了，是不是我让神的灵担忧了。所以弟兄们，一个真正尝过天恩天国的恩典，也就是圣灵的恩典的人，是不会满足今生的。一个真正有圣灵内住的人，他就会像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里说，我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对很多事情是看得很开的，不是因为我们潇洒，是因为我们盼望那个永恒的。因为腓立比说三章二十节说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所以我们一面在地上忠心的服侍，但是我们一面又盼望那日来到。所以这是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工作。如果我们弟兄姊妹还没有这种感觉，可能我们让圣灵担忧了。你不必去怀疑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要做的是祷告神，借着神的话语来认识这位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工作。是不是我们已经忽略圣灵的声音了？因为圣灵的声音是借着圣经来告诉我们的。圣灵会在我们里边与我们同作见证。罗马书八章十五到十七节是这样说的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裔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这段圣经的翻译叫做儿子的心，今天新的翻译叫做得名分的灵，或者说四子的灵。心这里边两个心，圣灵与我们的心，这心这里原文就是灵，所以儿子的心可以翻译成得名分的灵，就是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工作。这不是说和合本翻译的不好哈，是不同的理解。所以和合本后面会有小字，所以儿子就是名分，说名分的心或者名分的灵啊。所以和合本的翻译的时候做了一些解释啊，这个但是更现在更多的这个圣经学者认为是得名分的灵，根据上下文也是。所以圣灵在我们心里边的工作，主要的工作就是得名分的灵，因为我们不是神的亲儿子，我们是养子，是领养来的。我们原来是垃圾堆里边的乞丐，现在被神领过来成为他的儿子，神就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边，这个叫做得名分的灵。所以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工作基本上是有三个方面的工作。第一，让我们越来越爱这位父，因为我们原来是乞丐，神把我们领进他的宫殿成为王子。我们原来还没有意识到，我们很 shock， 我们很震惊，没明白过来，圣灵在我们里边越来越让我们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可能没想到这个永恒的基业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我们还以为是一直活着，但是圣灵会让我们越来越明白，因此我们就越来越爱这位父神。所以圣灵的第一个工作是让我们越来越爱父。第二个，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越来越渴望活出神家里的样子。我们原来是个要饭的，全身都是污秽的，现在来到王宫里当王子，但是我们的言行举止还是像那个乞丐。圣灵会在我们里边做工，让我们越来越盼望活出这个家的样子，活出能荣耀父的样子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会越来越成圣，越来越成为圣洁，最后全然成圣。帖撒罗尼迦后书说，神必然叫我们全然成圣。神怎么叫我们全然成圣？就是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边，这是得名分的灵。我们得了名分以后，我们会越来越 符合这个名分的样子，所以我们会活得越来越像基督。第三个工作，我们会越来越彼此相爱，因为圣灵在我们里边，得名分的灵在我们里边，也在你里边，也在他里边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乞丐，所以我们不要拿乞丐的眼光看他。我们就看他的时候，看到当我们看到某个弟兄很不像样的时候，圣灵会提醒我们，我们过去跟他一样不像样，因为我们都是乞丐。我现在好像越来越像王子了，但是我们知道圣灵在他里边也在动工，所以我们就带着欣赏的眼睛，欣赏的眼光看每个人身上的基督，每个人身上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，我们会越来越彼此相爱。我们的彼此相爱不再是看这个人，而是看这个人身上的基督，看基督在他身上的工作。所以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，得名分的灵，然后说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我们的心刚才说是我们的灵，圣灵和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了？圣灵还有我们的心，所以两重见证，不是一个见证。什么是儿子的心？就是我们能够圣灵是得名分的灵，使我们能够亲密的称神为阿爸父。那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意识，我们的经历，我们的理智、情感、意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灵在我们里边，神让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，让我们成为他成为我们的印记，成为我们的凭据。那他又在我们里边和我们的心一起做见证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。首先是我们的心做见证，我们用理智、情感、意志去读圣经，这是客观的见证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神就收养我们做他的儿女。我们就清楚了，我们在理论上，我们的头脑里清楚了，我们的心清楚了，但是不能是冰冷的正统。所以圣灵在我们里边做见证，圣灵会改变我们。虽然你今天可能还没觉得圣灵改变你，但是圣灵一定会改变你的。圣灵会改变我们，让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越来越爱天上的那位父，我们越来越渴望活出父家里儿女的样式，我们越来越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。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见证。当我们发现我们这样改变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父面前说，阿爸父，我的的确确是你的儿女，因为圣灵与我的心同作见证，我100%的确定我这个人已经得救了，我这个人里边有圣灵的内住，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圣灵的内住吗？这个问题，当这个问题来困扰我的时候，当这个问题来困扰你的时候，你一定不要焦虑，你要高兴，要喜乐，因为只有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才可能担心自己有没有圣灵的内住，一个没有圣灵内住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焦虑的。弟兄姊妹，圣灵的内住不是给我们一种感觉，可能会有感觉哈，不能否定，但是他的主要的工作不是给我们一种感觉，而是把我们真实的带入基督里边，与基督联合。我们在基督里，基督在我们里。那这个内住，它的确据不是我今天感觉的好不好，我今天表现的好不好，而在于神的应许，在于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工作。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，基督徒不要被仇敌撒旦控告。圣灵的内住不是让我们不断地检查自己，我是不是属灵，我是不是表现得好不好。弟兄们，不是这样的，这就不叫恩典了。恩典之所以成为恩典，是因为我们表现得不好， 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犯罪，所以我们不要否定，我们不要拒绝，假装自己没犯罪，我们要认罪，然后圣灵就会改变我们，把我们领到基督面前，领受他的赦免，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，我们要全然依靠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要认罪悔改？基督徒每天都应该认罪悔改，不是律法主义，不是让我们焦虑，乃是让我们领受恩典，乃是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工作。因为我们要在主里边，基督也在我们里边，就借着这个每天这个祷告交通，这个认罪悔改才能达到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之所以能够回转，是因为圣灵的内助。当我们挣扎的时候，之所以我们可以坚持，是因为有圣灵的印记啊，担保我们啊，确保我们一定可以进入天国。当我们焦虑的时候，之所以我们可以安息下来，是因为有圣灵的凭据，圣灵在我们里边，让我们可以预尝那种安息，那种甜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真正信主的弟兄姊妹，你已经有圣灵的内住，你已经有圣灵的凭据，圣灵的印记，圣灵也会借着各种工作在你里边印证，与我们的心一同印证。所以我们不要去用别人的经历来衡量自己，看到别人流利祷告，看到别人激动的敬拜，就把这个当作判断自己是不是属灵的一个唯一标准。弟兄姊妹，因为那位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，不管我们有没有感觉，他已经成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凭据和印证。他的工作不是复制别人的经验，而是把我们带上基督，让我们每天到基督里说，谢谢你，你已经成就了一切，我要诚实依靠你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。